萧跃进当时就担心出问题，背地里拉着李洪浩的手说，李书记，你可是矿上的老劳模了，又是我们党委在几十个中层干部里精心挑选出来的队长兼书记，这500人你可千万要带好。别的我不怕，市政府的工程不会再骗咱，我怕的倒是咱这500人对不起市政府，丢咱曹市长的脸嘞。李洪浩当时不知厉害，见500壮士情绪都很高，就借着酒兴表了态，小矿长你放心，我是老劳模，就给你带出一帮小劳模，既挣到钱又替矿上争光争气。却没想到这支队伍硬是既不争光又不争气，一到工地上各种毛病都出来了，8小时工作制干习惯了，不知道还有承包工期这一说，一听说晚上要加班，全民工就跑到李洪浩的帐篷里去吵，说是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李洪浩说，人家8县市的工程队都加班，全民工们便说他们是农民工，不是正式工。全民工极一致的不加班，也就不好硬让大集体小集体的工人们加多少班，这一来头10天的进度不如别人1/3。这还不算，8小时能干好点吧，8小时内也干不好，队里有个顺口溜描述的挺准确，小集体工干，大集体工看，全民工聚在一堆闲扯淡。李洪浩火透了，讲也讲过，骂也骂过，就是不解决问题。李洪浩便以身作则，想以自己的行动和人格感召500壮士，可500壮士受感召者不多。1个月下来到开工资了，大家全来了，说是早是讲好的，凡参加施工队修路的都发全工资，逼着李洪浩发。偏巧李洪浩刚从路段所属的郊区区长那里挨了骂回来，正一肚子火，开口就骂，你们看看，人家也是人，咱也是人，咱干的叫什么活。不少人就和李洪浩吵，说李洪浩身为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开口就骂人，已堕落到了极点，距旧社会的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只有一步之遥了。老实巴交的李洪浩气得流着泪，跑了几十公里路到矿上找萧跃进辞职，一边说一边给萧跃进作揖，萧矿长，我算服咱这帮爷了，这哪还是产业工人，都是老爷，咱产业工人过去哪是这样的，闲了几年咋闲成这个熊样啊。萧跃进盛怒之下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把矿党委成员和副矿长们全找来，请李洪浩在会上把情况又谈了一遍，然后说，我们胜利煤矿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危险首先还不是经济，而是我们干部工人的素质，我建议大锅饭从今天开始，从这支道路施工队开始彻底砸掉，施工队队员的所有制性质一律暂时取消，什么全民工、大集体工、小集体工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工人，你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也不存在账面工资了，不愿干的请他回来到庄书记的联采队下井，还不愿干的请他退职。党委副书记姚新春不太同意，他说，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一家，所有制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一个县团结的党委就能改变的，要我说还是不要急，还是要慢慢来，他不干咱再换些愿意干的人去干，不要激化矛盾。萧跃进火了，我提议党委全体同志就我的主张进行表决，现在就进行。表决的结果是，除党委副书记姚新春和一个党委委员弃权，大家都赞成。萧跃进说，党委通过了，党办和矿办连夜起草文件，搞好让李洪浩带走，明天一早就在道路施工队宣布，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就不信这样改革一下能塌了天。有萧跃进和矿党委这种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支持，李洪浩的工作好做了，从2个月开始加班夜战不再成为问题，工程量分解承包了，不出活不挣钱，多出活多挣钱， 便把五百壮士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当月的工程进度上去了。虽说还是不如左邻右舍的农民队伍，总是比上个月强多了。萧玉进倒也说话算数，工程指挥部的款还没到账，就从头一个月的联产利润里挪出20万让李洪浩兑现。这个月多的挣了600余元，少的连50元都没挣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工的优越感也没消失，一个个都说这是矿上的临时措施，回去以后全民还是全民，集体还是集体。集体工们也承认这一点，也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全民工就是可以少干点活，少出点力，在一个承包组里也不大和全民工计较。萧月进到工地检查慰问时，目睹了这种情况，心里很悲哀，可也无话可说，便感叹改变人们的观念实在太难。三个月后，大多数全民工还是吃不了工地上的苦，46个跑了35个，余下的11个大都是已做了班组长的同志。然而一支能打能拼的队伍硬是让李洪浩在日夜抢工的忙碌中带出来了。6月份的月度评比，胜利煤矿施工队破天荒头一次拿到了区内的优胜红旗。当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拿过全国红旗的李洪浩，今天竟为这区内优胜红旗激动万分，马上在电话里声音哽咽地向萧月进和矿党委报喜，词不达意地说，萧矿长，我们拿到了，拿到旗了，你信吗？当萧月进听明白胜利矿施工队是拿到了区优胜红旗时，眼里的泪也下来了，沉默了半天才对李洪浩说，
就这样干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我们是在救亡啊。
市里对这支情况特殊的施工队也特别关注，常务副市长兼市委副书记曹务平三次到工地上看过，还就胜利矿的前途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副市长兼现场总指挥严长奇也经常到工地上来了解施工情况，帮助李洪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后来严长奇还成了李洪浩下象棋的棋友，一起下过两盘棋。到宣布工期提前，60公里环城路要在11剪彩通车，严长奇又专门找了李洪浩一次，问他，李队长，你这个缩影队行不行啊？有把握保证我的新工期吗？李洪浩说，行行，我保证。严长奇问，你用什么保证？李洪浩说，我用当年青年突击队队长的资格保证。严长奇当即表示说，那好，别的队我不管，你老李这支队只要能按新工期完工，我将特别提议奖给你们一面市级优胜红旗，让你们带着这面红旗，拿着全部工程承包款回到矿上。李洪浩说，行，就这么定了。当晚李洪浩把500壮士全召集到一起开会，在会上把严长吉说过的话向大家转达了，不遮不掩地说，同志们，听没听出市领导这话里的意思？这话里的意思还是担心咱呀，工期都提前了，全路48支工程队倒是都得竣工，一样的队一样的任务，人家市领导为啥单要给咱发起？咱心里没数吗？咱得争口气来，得让这面旗扛回去不脸红。所以我就想跟大伙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再把工期往前提5到10天。 月夜下的路面静静的，500壮士都盯着自己的队长看，没人说话。李洪浩缺了点信心，又讷讷地说，
是太紧，是太紧了些，不行就算我没说吧，咱只要能按市里要求按时完成也就行了，我也就谢谢大家了。
不曾想月光下站起个小伙子大声说，
队长，这么多人又在矿地里咋商量？还是举手表决吧，同意就举手。
李洪浩没想到小伙子的话刚一落音， 一片如林的手臂骤然举了起来。这一来，不但是李洪浩，五百壮士也跟着一起玩上了命。在最后的两个月里，胜利煤矿施工队昼夜赶工，五百人几乎日夜泡在工地上，工地的大喇叭里从早到晚反复播放着一支同样的歌：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铁路煤矿。后来李洪浩累倒了，两条腿肿得穿不上裤子，两只脚肿得没法穿鞋，就让人用板车拖着继续指挥施工，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歪坐在平板车上打手势，谁也不敢提出送他进医院，一提他就急得直流泪。八月，胜利煤矿施工队以环城路全线单月工程进度第一，当之无愧地拿了市级优胜红旗。9月19日，提前整整12天全面完成施工任务，并通过验收，在全县48支工程队里名列第三，再度拿到了市级优胜红旗。整个环城路工地震惊了，54公里外的胜利煤矿也震惊了。当矿党委书记兼矿长肖跃进带着酒和烟赶到已竣工的工地向施工队表示祝贺时，却发现这酒竟没几个人过来喝，烟也没几个人过来抽。再一看才注意到，平整如镜的路面上横七竖八，四处熟睡着灰头灰脸的工人们，大喇叭里还在一遍遍播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在这种基础条件下，大楼真就奇迹般的一座座栽起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际工业园在近一年之内迅速崛起的20余座12至18层的现代楼群，市中心在建的28层国际大厦，以及43座各类大厦。国际工业园在解决了水电路三大矛盾后，一下子成了投资热点。在日本大政财团第二次到来之前，已有不少海内外客商捷足先登了。20余座楼厦中有15座是港台海外公司商人投资建设的。对平川人来说，闻所未闻的别墅区竟也在国际工业园生活区内出现了，尽管只是10几幢，尚未形成规模。据省有关部门统计，弃至1995年6月，平川包括水电路基础设施在内的已建在建投资规模仅高达175亿。看到这个统计数字，连省委书记钱向辉都吃了一惊，省内其他城市的头头们谁也不敢相信，以经济欠发达著称于世的平川怎么会有如此雄厚的实力。一个个都在问平川是怎么了，这个昔日的烂摊子咋就变成了聚宝盆，为啥资金滚滚汇平川。到平川一看才明白，原来平川人的精神面貌变了样。为此，省报连续10天在平川之谜的总标题下发表系列报道，省委书记钱向辉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亲自为系列报道写了编者案。钱向辉在编者案中说，平川之谜解也容易，那就是平川的干部群众紧紧抓住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从平川市委一般人到平川1000万人民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自觉地意识到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干部群众就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拼命精神、冒险精神。他们有紧迫感，有使命感，他们不怕担风险，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任尔东西南北风，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他们在建设一个新平川的同时，也建起了一代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和建设成果同样宝贵的财富。8月初，日本大政财团再次抵达平川，大政先生的女儿大政良子和丈夫中村先生又随团来了。 坐着豪华大轿车一路奔驰在平川宽阔大道上参观市容时，中村先生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老是问陪同的市长树华如，这新路新湖新建筑都是这三年建的吗？到了国际工业园，中村先生更是大为惊讶，他咋也想不到国际工业园北面的平川电厂已并网发电，园内起步区的空置厂房已全有了主，大都正在生产，生活区十几座各式欧美洋房连成的片，竟还有了满池清水的高档标准游泳池，七八个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公司的职员正在标准游泳池内游泳。中村先生是谨慎的，仍担心以树华如为代表的平川市政官员搞名堂。看了园区内的新水厂，又提出到当初亲眼看过的大漠河翻水站考察。树华如满面笑容地答应了，当天就带着一车日本人经东环北环去了翻水站。一路上，细心的中村先生不停地对照上次画过的草图，验证翻水站的位置和距离。到了已重建过的翻水站，面对近百米宽满是清水的大漠河，中村先生彻底信服了，连连对树华如说，不可思议，实在是不可思议。然而根据当初的意向，由大正独家代理进行国际招商已不可能了，面对72家中外公司已入园的现实，树华如代表平川方面提出由平川市政府和大正财团联手进行国际招商，中国国内完全由平川方面负责，日本国内完全由大正方面负责，而其余第三国则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或联手进行或分别进行。中村先生和大正良子小姐在请示了东京总部后同意了这一新方案，在发给东京总部的传真上，中村先生的结论是，对于各国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具有相当发展潜力的园区，其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之优越为中国内陆地区所少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里已完全具备了进行成功国际招商的可能性，尽管和东南亚之泰马、中国沿海各国际招商区相比，这里有远离出海口的劣势，但是这里堪称一流的现代公路网和直达出海口的铁路足以弥补其劣势了。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里中国人的创造力令人震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绝不敢相信三年前考察之处和今天考察之处会是中国内陆的同一个地方。老省长不是跟随省委组织的考察团一起到平川来的，而是自己另外来的。省委考察团赴平川时，老省长原道说好要去，可临到出发时却病倒了，便没去成，这让老省长很遗憾，也让吴明雄很遗憾。于是吴明雄便请老省长邀着一帮老同志再来。这回来时老省长仍是不舒服，在当晚的接风宴会上便体力不支了，只勉强喝了2杯白葡萄酒，饭也没吃，就提前退了席，和老夫人一起早早休息了。吴明雄因此担心次日的参观活动没法进行，便做了第二手安排，准备让树华如带着其他老同志先去参观，自己陪老省长在平川宾馆房间里聊天休息，也汇报一下工作。不料第二天一早起来，老省长精神出奇的好，7点不到就让秘书把电话挂到吴明雄家里，让吴明雄到宾馆来，说是他拼着老命到平川走一趟，可不是为了在房间里睡大觉的。吴明雄很高兴，便跑过去陪老省长和7个同来的老同志一起吃了早餐，接着就上了同一部大轿车，让警车在前面开道，医护车压后。3部车组成一支小车队， 出去看市容，把城中商业区看了一遍。小车队上了环城路，全线跑了一圈，老同志们一个个兴致勃勃，不时地要求停车，分别在九座环岛艺术雕像前照了不少相。中午在新西湖的游船上吃了饭，下午参观新西湖风景区。
就是我给我最深的勇气，它这样燃烧，从今天到永久，那一刻付出就无所谓拥有，纵然是风雨，现在一起守候。